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26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亚基帕对保罗说，主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属万幸。更可幸的是，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奉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我们来看这一到五节哈，一到五节在这里说，然后亚基帕对保罗说啊，你被允许被自己说话。那时候保罗伸手就为自己辩护，然后说，保罗说啊，自己能够啊，就着犹太人对他的控告，在亚基帕面前呢为自己辩护。他说，我认为自己被祝福了，他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自己被祝福了。说更重要的呢，你是就是说熟悉这个犹太人的这些规矩啊和律法，以及这些争议的专家，所以因此呢请你耐心的听我。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保罗呢对神充满感恩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呢，这个碰到这个巡抚啊、哦、碰到这个巡抚，他完全他并不在这方面就是说非常了解，而且只知道给犹太人做勾兑啊。最后保罗没办法，被迫要上诉到凯撒。但是呢，今日呢，有一个亚基帕啊，他比这个总督呢更熟悉自己和犹太人之间的这些关于律法的争议，保罗也能够讲清楚，不用这么费劲，是吧？你给一个完全不懂圣经的外人讲，你要绕很多弯路。你给亚基帕来说呢，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是犹太教的人，他最起码他懂事，他是明白旧约圣经的啊。然后他能够更清楚的呢去讲清楚自己的事情，同时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更直接的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说呢，你要是直接给贝斯都讲这些事情，他会说你癫狂了。但是给这个人讲呢，他最起码他是有旧约圣经这个基础的，这样呢还能给他稍微去说一下，并且呢亚历帕王呢也了解这个神给犹太人这个律法，他说这些律法最终就是指向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啊。所以保罗呢就觉得上帝给了这么一个机会，能够更方便的去传福音。所以说在这里呢，保罗不是感恩这个王，而是感恩神，因为神给他搭了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当中呢，有亚历帕王，有总督，还有这个城市里边所有的权贵啊，他就可以这样更直接的为耶稣去做见证，然后完成他的使命，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的名啊。如果做见证的时候呢只是菲斯做这种外行，那么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所以说呢，虽然吵了一架拖到今天呢也不是坏事，看似是菲斯都的这个计谋，但是却是神呢安排这样一个更大的合场，安排一个更大的合场。第四节说，另一方面呢，我的生活方式从年轻的时候呢啊，我在我的本族在耶路撒冷说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啊，说在很久之前呢啊，说这些犹太人如果愿意诚实做见证，他们就知道保罗是按照最精准的这个教派啊，就是在这个加玛列啊门下学律法学圣经，而且一直是以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份呢去持守律法当中的条例啊，持守律法当中的条例。在22章和23章当中啊，保罗说自己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这个呢，希律他是更了解的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呢也说过，他是第8天受割礼，是正儿八经的以色列人、便雅悯人，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在行律法方面呢是无可指摘的啊，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有这样一个稍微明白圣经的人呢，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啊。然后来看一下第6节这第8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是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我们看这3节哈，说然而此刻因着对我们祖宗啊，神应许我们祖宗，就是旧约圣经他应许的盼望，我站在这里被审判啊。说正是为了这个应许啊，这个应许是我们十二支派啊昼夜在热切的不停息当中去侍奉的，盼望能够得到这个应许， 所以因着这个应许，因着这个盼望，他说我被犹太人控告啊。保罗在这里不断的强调旧约圣经应许盼望，应许盼望，先圣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给大卫的这个救赎，他在强调我们为什么做犹太人呢，就是昼夜盼望得赎，由于基督来拯救我们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强调应许，并且呢强调呢，这就是圣经在古时所记载的啊，十二个支派啊，从古到今昼夜不停的去期盼着一个真心的人，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还是我们都是真心盼望耶稣的啊，真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救赎，盼望将来神的国降临。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应许，以色列人到今天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昼夜所盼望的就是能够得赎啊。说既然神能使死人复活，为什么这个在你们眼中被判定为不可信呢？这里呢就讲到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个亚基帕他知道，因为他父亲是迫害教会的，他知道基督徒传的是什么，他也知道彼得、约翰传的是什么，所以说不用给他这方面不需要给他讲的太详细，因为他爹干过什么事他自己知道啊，他爹怎么死的他也知道。所以说呢，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而且呢，在二十四章当中说的很清楚，不单信耶稣，也信耶稣将来能够审判世界，能让一切的人，不论是善的、恶的、信的、不信的，都从死里复活接受审判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到十一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直追逼他们到外邦的城邑。我们看这三节哈，保罗说实际上我曾自己认定什么呢，关于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必须做出极力的反对啊，甚至我在耶路撒冷做过什么事情呢，把圣徒关在监里，然后得了权柄，然后圣徒被杀，他也是参与了审判，这也是投小石头表示赞同啊，当时有黑石白石啊，投白石表示无罪，投黑石表示什么，表示有罪。保罗呢，他是犹太教核心圈子里的一个人，他并不是一个外层的人，因为他直接能够接触到大祭司，他也有权柄在审判基督徒的时候去投下或许这样一个关键的一票啊，关键的一票。然后呢，他在每一个会堂他用酷刑让这些门徒去亵渎耶稣，然后极度的向他发怒，甚至呢这个迫害直到外邦的城邑，不光是在耶路撒冷，甚至周围的这些外邦人的城他也去杀害啊，也去逼迫。保罗说他这样一个竭力传耶稣的人，之前是一个竭力迫害耶稣的人啊，他在努力的展示这种反差啊，努力的展示这种反差。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啊，还包括二十二章，他都讲到这个事情。这里呢就引发保罗这样人注意，这样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看到了神迹，或者是见到了特别的事情。今天我们来说的就是蒙了神的特殊的恩典，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最后蒙了怜悯啊。在更多前书呢第十五章，保罗也说过他不配成为使徒，因为他逼迫教会，他是蒙了神的恩典才成了这样的人啊，都成了这样的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二节到十五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到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死是难的，我是说主啊你是谁，主说你就是我所逼迫的耶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十二节呢讲到当时呢扫罗正走在啊疯狂逼迫门徒的这个道路上，他从大祭司得了权柄啊，和得到委任状，然后就去大马士革。在那一天中午太阳最亮的时候，说天上有光向他显现，说比正午的太阳还亮，然后四面发光照着保罗和他的同行的人，说所有人都扑倒在地，然后他听到声音对他说话，这个声音用的是希伯来文的方言，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用脚踢死对于你是难的，然后我说你是谁，主啊，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 你注意啊，这里的记载跟之前呢是略有不同，但是不是说有不同，而是他在强调一些事情。相比之前的记载，这里强调复活之后的耶稣向保罗显现的耶稣是用希伯来的方言对保罗说的话。你注意哈，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在这一刻复活的耶稣显出他原有的荣耀，显出与父神同等的荣耀啊，就像启示录那个约翰见到的那位耶稣一样，向保罗显现。这一刻呢，保罗他明白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耶稣是犹太人的主，犹太人的神，因为他说主啊，他知道这是主啊。耶稣就是从旧约以来以色列人一直所侍奉的那位耶和华神，他在旧约向人显现，他在新约也向人显现。第二点，抵挡耶稣等于什么？等于用脚去踢刺儿，因为那时候人穿的不是这种皮鞋，是那种跟拖鞋，是你用脚去踢刺儿，后果可想而知。逼迫教会，迫害门徒，等于逼迫耶稣。逼迫耶稣就是拿你的这个赤脚去踢刺儿啊，就是自取灭亡啊。保罗从那一刻呢，他发现，他虽然是犹太人，他虽然是法利赛人，他也读圣经，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这两件事情啊，真的不知道这两件事情。所以说希伯来话的用希伯来文说话的耶稣向保罗显现，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神啊。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到十八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看十六到十八节啊，这一段经历呢在第九章和二十二章都说过。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尤其是公开做见证的时候，他都在重申自己的这样的经历啊，这样的经历。十六节啊，你看现在呢，你要用你的脚起来站着啊，说为了这个缘故，我向你显现，拣选你做啊，你所看见我的，就是看见耶稣这个事情，还有之后要告诉他的事情啊，显现给他的事情，为这个事情做奴隶，做见证人啊，做见证人。我们发现尚在恐惧和震惊之中的保罗，上帝没给他时间去缓缓，立刻托付了福音的使命。他的余生将作为主的奴仆，为主做见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宣扬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蒙召之后没有时间等，转身认罪悔改，接着走向侍奉，没有时间等。哼，你不能说我认罪我再缓缓，主呼召我再缓缓，没有可以缓的。其实我们这些年我们是不敢缓的，但这些年我们有时候有走到主前面，但主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愿意去做的啊。保罗要把这个事情见证给犹太人和外邦人，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神啊，说我要救你脱离啊这个以色列人和外族人，就是我要差遣你到他们那里去的。这里包含一个意思，第一呢，把你差到一个地方，如羊进入狼群，是吧？但是主会保守你，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直到你做完见证。保罗要受很多苦，但是神会拯救他脱离仇敌之手。只要差到这个地方，真是神所差遣的。在第九章当中说过啊，在外邦人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要受很多苦难，要受很多陷害，甚至陷到死地，但是最终会被救出来。十八节，要打开他们的眼睛，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回转向神啊。在这里呢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他既是犹太人，他也是瞎子，他也是活在黑暗当中的，他也是被魔鬼掌控的啊。然后说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罪得赦免，有份那些成为圣洁的，因为相信耶稣，有份于成为圣洁并罪得赦免。在这里呢就讲到简单的把信耶稣的这个我们要得到什么讲得很清楚，一个是什么罪得赦免，另外一个是成为圣洁。这就是你今天为什么信，我们信耶稣是为了罪得赦免，而不是在活在罪中， 我们信耶稣是为了成为圣洁，而不是仍然成为一个污秽的人啊。你应该抱着这种得洁净得赦免的盼望去信耶稣，而不是抱着去污秽教会去继续作恶的态度去信耶稣，那样是没有指望的。好，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19节到23节啊，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还要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对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讲的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外邦人，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在这里哈，十九节说，因为这件事，说源于此，亚基帕王，我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异象。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呢，我们可以知道保罗说自己传福音是迫不得已的，没什么可夸，因为蒙的恩太大啊，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么大的神迹，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复活之后的耶稣。所以说这个异象它巨大的影响了保罗的一生。你知道为什么到今天我不敢放弃传道，不敢不传吗？因为看到的神迹太大了，因为蒙到的恩典太大了，因为得到的启示太大了，不敢放弃不传。虽然这几年呢，有的时候也受了很多的苦，为什么不敢放弃？除非主让我换个地方去传，让我停下来，否则我是不敢停下来。因为一个蒙到巨大恩典的人，如果他不去传，他遭到咒诅那是很大的。所以说保罗他不敢亏负这个神对他的托付啊。所以说保罗一生你看到没有，他说没什么可夸，就只能竭力的做，一点都不敢懈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恩典给你了，你得配得上这个恩典啊。二点，反倒是首先向那些在大马士革啊，从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那些外族人，我宣告他们要悔改，要转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这些事的缘故，那些犹太人在圣殿逮捕我，并且企图杀害我。你注意哈，保罗传的耶稣和耶稣讲的福音是一样的。保罗是劝人悔改，离开罪恶，就像耶稣劝那些法利赛人，别整天离婚奸淫，别贪财了，悔改认罪悔改啊。保罗他悔改之后遭遇的所有的苦难，无论是逼迫或者人害他要杀他，全都是因为劝人悔改。他是因为动了那些不悔改之人的蛋糕和利益，所以才遭到杀害。就像耶稣一样啊，他不停的劝人，不停的辩论人，就是为了劝人悔改。你记住哈，你传耶稣不能光说信耶稣永永生，信耶稣上帝祝福你，那后边的话你不说了，必须离开罪恶，认罪悔改，行事与所蒙的恩相称，你这样才是一个得救的人啊。所以说这些年我们也知道一个事情，你光传耶稣，你说啊信耶稣得祝福，信耶稣在世有平安，或者说你说信耶稣永生，你那关键的悔改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你不讲，人不会逼迫你。一旦你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你就会遇到耶稣所遭遇的，是约翰所遭遇的，保罗所遭遇的。实际上在路加福音第三当中，从起初约翰传道，是约翰传道的时候，他就说过接受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要远离那些附在你身上牵扯你的罪恶，要彻底脱离这些罪恶，否则你没法进入神的国。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呢，一个传道者被人恨恶，尤其被教内的人恨恶，那就是因为他劝人要悔改，否则人不会恨恶你啊。你光传祝福啊，然后你不讲教内的罪恶，没有人会逼迫你。一旦你把话说清楚了，你就会遭遇这些逼迫啊。说然而我得到从神那里的帮助，今日仍然站得住 啊，因为主已经应许保罗，你尽管去传，你虽然遭遇伤害，遭遇逼迫，但是你最后必蒙拯救。这是为什么保罗能站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再聚会的原因，是因为主的恩典。因为这一路我见过太多的人跌倒，我见太多的人放弃信仰，我也见太多的人不再传了，或者改去胡说八道。其实信主传道，很多时候进入神的国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啊！求主保守我。在这里哈，向卑微的人，向尊大的人做见证啊！我说我讲的一点儿不外乎就是众先知和摩西预言将要发生的事，就是这位基督要遭受苦难，首先从死人中复活，将光啊真光哈宣扬给以色列人和那些外族人。保罗呢说的很清楚啊，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啊，保罗说他尽力传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而且不分尊贵地位大小，从大到小，从男到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种族，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悔改信福音，能够得救啊。所以说早保罗在这里讲到他的福音范围非常的广，比的约翰还要广。其实你看啊，除了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啊，你从叙利亚往外看，你像亚细亚、希腊、罗马很多的教会，其实都是保罗在传福音建立的，因为神给他这个职分。我们接下来看24-26节。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背地里做的啊。说然而保罗呢正在慷慨激昂的讲福音辩论的时候呢，这时候菲斯都把他打断了。菲斯都说，保罗你疯了，说你的书信太大，使你变得精神失常。这个词不是说学问，它指的是圣经。也都说经常记得说他就说你读圣经读得太疯狂，所以你精神失常了。腓力斯呢打断了保罗为耶稣做的见证，把他视为信的太疯狂，说看看圣经就行了，你还较真起来了，你还在这里，哎，你这没完没了了，就这样的啊。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像这个腓力斯这样的人哈，我们也知道他对圣经律法他也不感兴趣，他只对讨好犹太人感兴趣，跟犹太人做政治上的勾兑感兴趣。对，就这第二人总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权力，是勾兑，往上去。所以说这种人也包括今天这些假基督徒，就那些说圣经看看就行了，完全照我做活不下去这样的人，他面对我们的时候，面对保罗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疯狂，你知道吧，他会觉得你疯狂。所以说另外一个腓力斯第一次要牺牲保罗啊，卖犹太人人情的时候，保罗很坚决的就敌对了他，他实际上他心里是非常膈应啊，所以借这个机会，正好亚历盼望在这儿，我说他一句，我说你别听他，他疯了，是吧？疯了啊！但保罗说我没疯，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说的乃是真理和谨慎节制的话，不是胡说，每句话都是精挑细选，都是说谨慎的话，因为王熟悉关于这些的啊，这些事情。我也向他坦然无惧的宣扬，因为我不相信这是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隐瞒这个王，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在角落里做。保罗说我坦然无惧，这个王懂圣经，王也了解基督信仰啊，他知道。我们看27-29节，亚历盼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历盼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问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单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有像我有这些锁链。我们来看啊，保罗啊一点不后退，有时候传福音说你疯了，你根本不需要理会。保罗说没疯，接着就乘胜追击说，你信先知吗？亚历盼王，我相信你是信的啊。 这个总督想影响这个王，保罗抢先一把说我要影响王，说因为这个加西帕他入了犹太教，他不管他信不信耶稣，他是信圣经的啊，他可能不信耶稣，但是他信圣经啊，是信先知书的。但亚历帕对保罗说就这么点儿，就通过这么少的事情你就想说服我做基督徒啊。我来看这里啊，他也拒绝了啊，因为这不是他想要的。信这样的福音，认罪悔改又简单的福音，不足以体现他的优越感和他的才华，因为这个总督给他搭台是让他展示自己超高的智慧和才华的。啊，你这福音这么简单就认罪悔改，这个不足以体现我的这个情怀和我的骄傲啊。因为这样的人呢，他肯定喜欢那些绕来绕去，就越绕越糊涂的，因为那是他擅长的啊。这个腓斯都哈和这个亚基帕，就是格林多前书说的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啊。这个亚历帕呢也算是犹太人的一份子了，犹太人要神迹啊，然后这个总督呢新人求智慧，保罗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为绊脚石，在外邦人看为愚拙，在希律王那里不讨好，在总督这里被觉得疯狂，但神拣选的呢就是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啊，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世上卑贱的是被人厌恶的，废掉那无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概不能自夸。这些年这些在教会最后被赶出去的玩意儿，他们都是世上有智慧有才华的，很多时候他看不起我们信的这么简单，他看不起我们在主里面这种简单的为人处事啊，所以这样的人没法得救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知道其实这场见证会保罗讲的非常的放胆，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信的啊，这些尊贵人没有一个信的，因为保罗为福音做见证没有使用高深华丽的话术，而是简单明白不打折扣的福音真理，信耶稣认罪悔改就有永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我讲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微软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属灵的智慧，这些有官有权的人没有一个拥有，不然的话保罗在这里讲那么清楚，他们为什么不信呢啊。所以说保罗在跟踪前生说，讲这些事情不能用人的智慧去讲，只能用圣灵的话去讲，圣灵的话说清楚，点到属灵的人一听就懂，你绕来绕去正好入了这世上人的这个圈套，你反而讲不清楚福音，因为这些属血气的人不领受圣灵的事，他反倒把它当作愚拙和疯狂，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懂。福音是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并不是绕来绕去的道理。我们看到总督直接骂保罗疯子，亚基帕王呢没有骂，但是说了，就这就想让我信，是吧？没有什么更华丽的辞藻，更深刻的道理和教训让我听听，没有啊。但是保罗说了，我祷告神，或多或少，不只是你，甚至今天一切听我这个在这做见证的人，都能成为我一样的这个什么基督徒啊，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和捆绑啊。保罗你看在这做见证也没有红脸，也没有什么，面对人的质疑坦然无惧，一路前行，这就是上帝与他同在啊。然后看30节到32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和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个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历帕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于是王和总督都起来，百基尼与坐在一起的这些贵宾也起来，然后彼此说，这个人没有做出任何配得死亡或锁链的什么事情。亚历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个人足够被释放，如果不是因为上诉凯撒。我们看到 一方面呢，这个结果当时就跟审判主耶稣结果一致，耶稣没罪，保罗也没有被审出致死的罪恶啊。所以说为主做见证，你首先要确保一件事情，你不是因为犯罪作恶被人家拉过去喝茶的，你要记住哈，你要是因为作恶搞一些不该搞的事情，你活该。我告诉你哈，你只能是因为福音啊。然后呢，主在23:11说的啊，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要勇敢，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将在保罗，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是吧？所以主的话就这么应验了，保罗就这样被他派到那里去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虽然答应了上诉，但是拖了很长时间，最终由这个亚基帕王更高一级的掌权者去拍板这个事情，就使得保罗往罗马这个事情没有人能拦阻。因为这个总督他想他可能会动点手脚，因为保罗毕竟怼了他，但是亚历帕王拍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拦阻了。然后我们看到在这场辩论当中呢，主耶稣得了荣耀，这一场见证，这一场审判会，这除了保罗之外，这些官员，这些其实各怀鬼胎。总督呢想拿这个事儿讨好希律，希律呢想借这个事情显出自己的能耐来，大张威势而来啊！但是他们最终都懵了，没见过这种人，没见过传福音这么直接的人，没见过说话这么真诚的人，没见过这样世上不配有的人。其实基督徒展现给外邦人，尤其是展现给掌权者官员的形象，应该就是保罗的形象，而不是畏畏缩缩说话绕来绕去，还有各种的情怀，各种的文化，各种的字眼，那些人一看就知道你在装啊！你以为这些国宝宗教局他看不出你这些假基督徒假牧师在装的吗？他当然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坦然无惧的只是为福音做见证，他们虽然不信，但是也无话可说，而且他们会感觉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这些人真的是有天上的荣光。愿我们每一个人呢，愿我们这教会里的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在神面前诚实的活着，靠着主，遵守主的命令，真正的认罪悔改，脱离罪恶，在教会中敬畏上帝，将来好有机会呢为主去做见证传福音。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